启示录第七讲，撒迪教会。今天我们要研究撒迪教会。从这个教会可以看到另一种类型的基督徒，因此可以互相勉励和警戒走撒迪教会路线的基督徒。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说，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上帝的七星和七灵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上帝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的面前承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第一节，主耶稣亲自说，那有上帝的七灵和七星的说。七灵是完全的意思，主耶稣是完全被圣灵充满的。七星是教会的七个使者，也就是主耶稣的手足。那一位掌管七星的被圣灵充满和看透万事的主耶稣，是一位看透我们内心隐情的主。主耶稣对撒迪教会说话，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在主耶稣面前，我们要一一的省察。撒迪教会是在什么时代呢？它是在天主教最黑暗的时期，也是基督教，就是更正教改教成功的时候。更正教最主要的领袖是马丁路德，他是天主教很虔诚的修道士，曾经遭遇很大的危险，几乎要死了。主耶稣使他警醒，让他看见天主教的错误。他在学院里面做修道士，并不是要得高的学位。他做修道士的时候已经大学毕业了，他要寻求内心平安，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觉得自己行为不能完全圣洁。有一天他要站在审判台前，可是他将站立不住。许多年来他心里面忧伤，找不到出路，心里没有平安，所以在天主教的修道院里面苦修很多年，就是要追求内心的平安，但是仍然找不到。在那个时候，他虽然还没有得到平安，可是已经在奥古斯丁修道院很有地位，他做了几间教堂的神父，甚至做了大学的教授，地位很高。但是他仍然找不到平安。以后得到一位神父的介绍，读新约圣经，他就研究罗马人书，认识因信称义的道理。这个时候天主教已经沦落到一个非常黑暗的地步，他们有赎罪票出售，如果有人买赎罪票之后，所犯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而且将来可以免去炼狱的痛苦，今生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将来又可以免去炼狱之苦，所以许多人就买赎罪票。后来赎罪票没有了，他们又想出另外的赎罪票，叫人买了以后向神父认罪，神父有权赦罪，如果有人意外的死亡，他的罪也永远被赦免。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说， 有一个流氓听到神父卖赎罪票，为人祷告，罪就可以得到赦免。这种方法是一种得利的途径。这个流氓看出这是欺骗人的事，有一天他就去见神父。他问神父说，我心里正在计划要去犯罪，可以买赎罪票吗？神父说，当然可以啊。所以他就付了一笔钱给神父，买了一张赎罪票。后来他打听，知道这一位神父要带许多的现金经过一个地方，这个流氓跟几个同伴把神父抓住打了一顿，然后把他身上的钱都抢光了，故意自投罗网，并且被抓去了。在审判他的时候，这个流氓就大声说，你们不能定我的罪，因为我的罪已经赦免了，我向神父买了赎罪票，你们看吧，这上面有神父签的名。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还是人虚构出来的，但是天主教在当时的情形就好像启示录第十七章所记载，那骑在朱红色兽上的那女人所象征的。十七章第四节说，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当时造成天主教富有的一个大因素，就是卖赎罪票得了许多的钱财。第六节说，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当时马丁路德带了许多圣徒从天主教出来，创立了更正教，就是现在的基督教。那个时候千万的圣徒流了他们的鲜血，使我们今天能够自由地相信圣经所说的因信称义的真理。因为马丁路德当时看见那些事情，心里非常不平安，他知道这不是赦罪的方法。当时他在修道院苦修到什么样的地步呢？在罗马，他朝拜七个大礼拜堂和好多使徒的坟墓，甚至于用膝盖去爬比拉多的阶梯，为的是要得赦罪的恩典，多积一点功德。照着天主教的传统说，比拉多阶梯是比拉多在耶路撒冷走过的，然后由天使搬到罗马。凡是在这个阶梯跪着爬上去的人，走一个阶梯要念主祷文一遍，就可以释放一个灵魂脱离地狱。当马丁路德在爬阶梯的时候，听见一个声音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他听了之后好像晴天霹雳，如同大闪电在他内心闪过，就这样他得救了。他有了这个亮光之后，就思想，义人必因信得生，那又何必做这些事呢？然后他看见天主教有关赎罪票方面的书，知道这是一个错误，所以继续研究新约罗马人书，研究到心里得释放，有赦罪的平安为止。不但他可以脱离炼狱之苦，甚至所有的罪都可以得到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他认清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功救赎，不需要赎罪票，也不需要任何的仪式，更不要做弥撒将主耶稣继续的献上，才完成赎罪的工作。他的心里得着了安慰和力量。以后他写出反对有关赎罪票的95条，钉在大主教的门口，所以凡来礼拜堂的人都看见了，都读过了。那么这件事情大大的震动了当时整个的天主教。这件事不只是在罗马传开，也轰动了欧洲，因此引起天主教的愤恨。卖赎罪票的人根本就是做买卖，为的是赚许多钱，所以这些人就告到教皇那里去，煽动教皇 要判马丁路德的死刑，要把他烧死，但是主耶稣救了他。主耶稣接着他将因信称义的道理恢复了，更正教就是恢复基督教当初的信仰。推啊推拉教会，别加摩教会，在那个时候贪爱世界，有异端进入教会，拜偶像，反奸淫，犯属灵的奸淫，违背主耶稣。但是主耶稣怜悯他们，让马丁路德把原来纯正的信仰恢复更正过来。这个时候教义更正了，信仰纯正了，从天主教出来的人就是撒地教会的人，他们信仰是纯正的，但是没有好的行为，没有从生命发出好的善行，所以主耶稣责备他们，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因为没有好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他们没有清楚明白因信称义宝贵的真理。因信称义的真理有两方面，可以用两节的圣经来解释。第一，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说主耶稣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不止灭亡反得永生，是指救恩说的，是赦罪的救恩。反得永生是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信主耶稣的人不但罪得赦免，而且得着主耶稣永远活在我们里面。第二方面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那里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信耶稣的人把主耶稣接待在心里，因为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住在你的里面，你不就是成为上帝的儿子了吗？感谢神，借着圣灵在主耶稣里生了我们，用水和圣灵生了我们。主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我们是借着水，就是神的道，圣灵借着神的道生了我们，我们就有了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他要从我们里面活出来。所以主耶稣责备撒地教会，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要悔改。启示录三章二节说，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衰微在原文当作死，就是教会里败坏软弱的弟兄姐妹们越来越冷淡，越来越落入黑暗当中，好像死了一样，教会的灵性越来越冷淡，没有主耶稣生命的生活。所以主耶稣又说，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上帝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他们的行为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但是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我天父完全一样。我们自己做不到，就是想做好一点也做不到，但是主耶稣神的儿子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做不到，他做得到。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感谢上帝，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由得主耶稣。由不得我们，是因为我们靠肉体行不出善来，但是当我们无条件地把自己摆在主耶稣的面前，求主耶稣接着我们把他自己的善行行出来，这真是一个奥妙的真理。但愿我们把这一个真理好好的思想。在这里我建议你念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到二十三节，那里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附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并且建议你要读以弗所书第三章16节到21节，那里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这两段的话可以用来作为你每天的祷告，要承认主耶稣是活在你里面的，也接着约翰福音第一章12节的话提醒自己是上帝的儿女。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主耶稣的大光就要临到你了，神的生命要从你里面流露出来，将主耶稣在地上过的生活在你的身上又重新活出来。现在我们要继续看主耶稣向撒地教会所发出来的话语。他说，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的，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要回想当时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怎样付代价的，为主耶稣的真道争辩，甚至到死也在所不惜。所以现在要回想当初的情况，并且要遵守和悔改。如果不悔改，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这是主耶稣向末世的基督徒的警告。当时主耶稣向撒地教会提出这样的警告，我们末世的基督徒也要警醒，因为主耶稣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就来了。我们应当预备等候主耶稣的再来，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主耶稣来的时候要像贼一样，虽然什么时候会来我们不知道，但是主耶稣给我们知道，凡警醒等候主耶稣再来的人就可以知道。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6节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就是我们在主里已经死了的基督徒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主耶稣从天上的宝座降临到空中，我们就被提到空中和主耶稣相遇，我们要和主耶稣永远同在。我们要用这些话彼此劝勉，警醒等候主耶稣的再来。主耶稣有一天要从天降临，世人都在睡觉，没有人警醒，不警醒的基督徒也在睡觉，这些人都要被撇在大灾难当中。我们等候主耶稣再来的人要听见号筒的响声，听见呼叫的声音，就是主耶稣呼叫我们的名字，他叫我们到他那里去。以后号筒吹响，那在基督里死来的基督徒要先复活，以后我们活着还存留的人 要和他们一起被提到云里，在空中和主耶稣相遇，永远和主耶稣在一起。启示录第三章第四节说，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感谢赞美主，我们这一批警醒等候主耶稣的人，未曾污秽自己的衣服，保守自己在耶稣的面前圣洁的，靠着活在我们里面的主耶稣，做一个圣洁的基督徒，洁净自己的衣服。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说，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个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们在地上不是靠自己的义行善，而是降服在主耶稣的面前，靠着他将主耶稣活出来，保守我们的圣洁，叫他的义行在我们里面活出来。我们要穿白衣和主耶稣同行，主耶稣给我们义袍，把他的义加在我们身上。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说，因为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就是耶稣基督的义，因信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主耶稣的义袍加在我们身上，我们穿上耶稣完全的义袍和他同行，因为我们是配得的。赞美主耶稣的恩典，有一天他会给我们穿上义袍，这一天快要来到了，我们要预备等候主耶稣的再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九节说，上帝对耶稣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所以与主耶稣同行，就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像主耶稣一样。上帝就用他喜乐的油膏我们，我们就要被圣灵充满，就有力量服侍主耶稣。启示录第三章第五节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在这里有人会问，难道因为我们不完全，上帝就把我们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吗？不是这样的，我们应当由正面来接受神的信息。我们信主耶稣的人，名字就在生命册上，因为主耶稣活在我们里面。纵然我们是信，但是神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神的话是永远长存的。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说，岂不是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呢。想到这句话是何等的恐惧战惊，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是上帝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应当何等的虔诚和敬畏，要完全的俯伏敬拜侍奉他，因为我们是主的殿。我们不能也没有权柄说自己的话，过自己的日子，做自己的事，因为我们是主耶稣的殿，是他用重价买来的。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因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我们身上荣耀上帝。最后我要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到二十节的话来作为结束。这里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我们看到这一个真理，我们就要向主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都尊主耶稣的名为圣。原文的意思是你的名何等圣洁公义。我们听到主的名要怎样的俯伏敬拜呢？好像古代的人 朝见皇帝，五体投地的敬拜顺服。愿荣耀归主耶稣的名，愿主耶稣在我们身上做成这样的工作，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阿们。这个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主耶稣没有责备这个教会，因为腓拉铁菲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教会，他们彼此相爱，是一种弟兄姐妹的爱，真正的弟兄姐妹，不是一个集团，而是一种有生命重生得救的人合成为主的身体，生命相连，痛痒相关。如果有一个肢体痛苦，全身就难过。腓拉铁菲的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教会，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教会。上帝是他们的父亲，他们是真正的弟兄姐妹。这种相爱的情形是在上帝看来非常宝贝的。这样的教会在18和19世纪的时候曾经再出现过。那时候在英国教会有一个大的复兴，而且蔓延到整个的欧洲，在美国也有一个大的复兴，使大家都回到主耶稣爱的怀抱，回到圣经，承认圣经的权威，他们的生活是照着圣经里面的话来行事做人，因为他们彼此相爱，主耶稣的爱接着圣灵浇灌在他们的心里头，使他们有爱人灵魂的心。在这个时代可以说是福音广传的时代，福音传到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他们派遣宣教士去传福音，遵守主耶稣给他们的大使命，就是在马太福音第28章19节所说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腓拉铁菲教会不像沙迪教会，沙迪教会虽然信仰是纯正的，可是没有内在的力量和真正爱主的心，顺服主耶稣话语的权威，好好的侍奉主。所以主耶稣说，撒地教会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而腓拉铁菲教会呢，却是里外如一的。主耶稣自称他的名是什么呢？他说，那圣洁真实的。主耶稣自称他是圣洁真实的。主耶稣成为腓拉铁菲教会的主并不以为耻，因为主耶稣是圣洁的，这个教会也是圣洁的。主耶稣是真实的，这个教会也是诚诚实实的，没有一点的谎言，因为他们彼此相爱，神的灵就把他的爱浇灌在他们心中，他们就有爱灵魂的心，舍生命的心智，奉献金钱，差派宣教士到许多国家去。腓拉铁菲教会是主耶稣所爱的，是主耶稣心满意足的教会。主耶稣说，他拿着大卫的钥匙。什么是拿着大卫的钥匙呢？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解释，是在以赛亚书第22章22节，上帝把他的仆人以利亚敬召来，把大卫的钥匙交给他，就是把大卫的权柄给了他，在上帝的殿中能够治理，有权柄为上帝做事。以利亚敬所得的责任就是预表主耶稣，主耶稣就是拿着大卫的钥匙，那就是说他所开的门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为的是让 传福音的使者大大的传福音，不要害怕，没有人能关他们的门。开荒布道的工作不是容易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当宣教士到一个新的国家，生活不习惯，有许多的困难，甚至有人的攻击。所以说，要把一个传福音的门打开是不容易的。譬如西方的宣教士到中国传福音，当福音传到马文甲的时候，马里勋在那里工作了20年，把圣经翻译出来，然后主耶稣的话才在人的心里面扎根。在马里勋之前100多年，福音虽然已经传到了中国，但是没有扎根。所以主耶稣的话是多么的重要。腓拉铁非教会就是诚诚实实，不但遵守主耶稣的话，也照着主耶稣的话去行事。所以主耶稣把福音的门为他们大大的打开，并且告诉他们不要害怕，只管去传福音，因为开门关门的钥匙是在主耶稣的手中。他要开的门没有人能关，他要关的门也没有人能开，因为他是工作的主，他是掌权的主。这个教会就是福音广传时代的一个教会。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教会应当怎样行走在神的面前。在主耶稣基督里，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生活要圣洁诚实。启示录3章8节，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这句话实在叫我们得到安慰。主耶稣知道我们的行为，知道我们的力量。他说，你略微有一点力量。主耶稣知道我们的行为，我们就欢喜快乐。我们要行走在主耶稣的面前，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在主耶稣的面前。我们不是服侍人，而是服侍神。多年以前，当我还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位同学从东北来，一到学校就生病了，得了肠胃炎，在医院里住了3个月，他背上的皮都破了。但是当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总是笑容满面，非常感谢神。我们都很奇怪，就问他说，喜乐的秘诀是在哪里啊？他说，只有3个字，主耶稣对我说，我知道。在约伯记23章10节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主耶稣知道我一切的情形，他叫我到上海来念书，现在我病了，但是主知道，这3个字使我得着了安慰。受苦的弟兄姐妹，你们的担子很重，困难重重，要记得主知道。主耶稣是怜悯我们的主。我深信约伯得胜的秘诀就是在这里，他在极其痛苦中仍然记得主耶稣知道他一切的遭遇，因为主耶稣掌握他一切的生活。保罗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主耶稣已经升天了，荣耀的主耶稣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当他向保罗显现的时候，他对保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我们知道，人如果逼迫我们，就是逼迫主耶稣自己。我常常喜欢说，打在儿身，痛在良心。所以没有一个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不是先临到主耶稣的身上。我们所受的苦，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忧虑，主耶稣都是先尝过的，并且也是知道的。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经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虽然经过许多的逼迫，仍然坚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所以我要告诉你，我要给你很大的赏赐，就是在主耶稣还没有宣布赏赐的时候，他就先告诉他们说，你这样的忠心坚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这是好的。但是魔鬼也要兴风作浪，也要兴起仇敌来攻击你，但你不要怕。启示录书第三章第九节说，那撒旦一伙儿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不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主耶稣说，不要怕你的仇敌，你也不要怕他们的攻击，无故兴风作浪，用坏话毁谤你，但是你不要怕。我要让你的仇敌有一天向你下拜，我要叫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了。主耶稣说，我要叫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了。这句话是何等的宝贵，是何等大的安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主耶稣的爱是到底的爱，没有条件的爱，他既然爱，就爱到底。受苦的弟兄姐妹们，虽然有许多仇敌攻击你，有许多的困难，请记得主耶稣手里拿着大卫的钥匙，也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他已经胜过了那掌死权的魔鬼，把罪的毒钩毁去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到五十六节说，是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上帝，是我们接着主耶稣基督夸胜，我们可以欢喜快乐走前面的路程。启示录第三章十节说，你既遵守我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主耶稣在这里所应许他们的赏赐，我们也有份。消极方面是救我们脱离将来在地上七年的大灾难，这个灾难是创世以来所没有过的。有人说，这个灾难就是我们现在邦国都有困苦、地震、饥荒、刀兵、水灾、旱灾，还有其他各种的灾难，难道这不是大灾难吗？不是的，这些灾难都是片面的，有的国家有征战痛苦，有地震，有的有饥荒，有的有旱灾水灾，但这些都是片面的。还有的地方可以逃难，将来的大灾难是像一张的网一样，把所有人类一网打尽，这一张的网笼罩下来，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作为藏身之处。所以大灾难是普天下人所共有的灾难。主耶稣应许腓拉帖菲教会将来要救他们脱离大灾难，怎么个救法呢？在七年大灾难没有到之前，主耶稣要把这些忠诚爱主的人、得胜的基督徒、天天等候主耶稣再来的人提到空中去与他同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八节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主耶稣第二次向我们这些忠心等候他的人显现，来接我们回家，不是来审判我们的。我们是与罪无关的， 因为罪的审判主耶稣已经替我们受了，我们要做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被提的人，就必须对付罪，彻底的对付罪，做圣洁的人。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节说，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主耶稣自称是圣洁真实的，我们也要圣洁。诗篇第十五篇第二节说，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们必须绝对的圣洁真实，没有谎言。主耶稣最恨恶谎言，因为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亲。我们要对付罪到一个地步，到与神与人之间毫无间隔。在积极方面呢，我们还要像腓拉铁非教会的人一样去传福音，引人归主，生活要以主耶稣为中心，这样主耶稣无论什么时候来，我们会听见号筒的响声，听见我们的名字被叫到，我们就要与那些已经死而且复活的圣徒一同被提。启示录第三章十一节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我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我们晓得人不能夺去我们的救恩，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做成了，但是人可以夺取我们的冠冕。所以我们要忠心到底，我们可以得着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冠冕。启示录第三章十二节说，还有一个更大的赏赐，得胜的圣徒要在神的殿中做柱子，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主耶稣要叫我们得胜，做一个守道的人，等候主耶稣再来的人要做柱子，他也要叫我们不再从那里出去。这个意思就是说，在今世的教会当中，主耶稣要把责任交给我们，叫我们在教会里做柱子，别人跌倒我们能站立得稳，然后去兼顾别人的信心，在教会里面负责任。我们相信在新耶路撒冷，主耶稣也叫我们做柱子，叫我们得很大的荣耀，叫众人都知道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是如何的忠诚侍奉他。这是主耶稣在众人中高举了我们，叫我们得荣耀，所以今天我们要忠心的侍奉他。我们不再从那里出来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永永远远的在主耶稣的荣耀里有份儿。这里还有更大的赏赐，十二节说，我又要将我上帝的名和我上帝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上帝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这是最大无比的尊荣。主耶稣要把上帝的名和新耶路撒冷名和主耶稣自己的新名都写在我们的额上，意思是说，主耶稣要叫我们荣上加荣，叫众人都知道他已经爱我们了，把他的名字写在我们的额上，他不以我们为耻，叫我们得着最大的荣耀。正如奥古斯丁说，上帝啊，我们是为你而造，我们没有安息，只等到在你的里面找到了安息。愿主耶稣赐福他自己的话，愿主耶稣的应许，在今天听到他话语的每一个听众朋友的身上得着应验。阿们。